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星期五与欧盟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与经济协定，此举激怒了俄罗斯，俄扬言要报复。这是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去年拒绝签署的同一份协定，他因为拒签而被推翻，并引发东乌克兰的动荡。欧盟与乌克兰签署的协定是一份政治与经济合作协定，同时也放开了乌克兰与28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这使得乌克兰进一步有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也进一步远离俄罗斯的影响。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称其为是乌克兰的一个伟大的日子，他说这是自独立以来最重要的一天。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决心落实协定，并致力于推动必要的经济改革。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名发言人说，克里姆林宫将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经济，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三国周五同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三国的产品和服务只要能够达到欧盟的标准，他们就可以享受与28个欧盟成员国进行利润不错的自由贸易。俄罗斯称这个协定是经济侵略，并称要引起严重的后果。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把协定称作是走向一个完整的、自由与和平的欧洲的重要一步。另外，在星期五，阿尔巴尼亚被授予欧盟候选国地位，阿尔巴尼亚希望加入欧盟，但是欧盟官员仍然担心该国的腐败问题。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表示，反叛力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实际上开放的边境地区的推进已经在这个地区造成了混乱。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尔巴星期五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反恐战争必须要大大加强，他要求美国和沙特增加援助，因为叙利亚反对派正在尽全力对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队伍和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也就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队伍。克里对贾尔巴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带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的逊尼派极端分子的斗争中，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起着关键的作用。克里的中东之行是要鼓励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应对叙利亚和以色列和伊拉克边境冲突中出现的来自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威胁。白宫星期四宣布准备拨款$5亿用于训练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朝鲜宣布成功试射其国家媒体所称的尖端超精确战术导弹。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正日据报目睹了此次发射，但是没有披露其他细节。分析人士表示，平壤的宣布也许指的是星期四朝鲜向日本海发射的三枚抛射体。韩国首次报道了这次发射，韩国说这些物体仅仅飞行不到200公里就落入海中。西方观察人员说，据知朝鲜没有掌握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华盛顿批评朝鲜的军事活动，他说从技术上说，很显然任何发射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升级的性质，是一种威胁。数以千计的抗议者星期五在阿富汗首都举行游行，支持一名阿富汗总统候选人所称的在选举期间出现大规模舞弊的说法。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誓言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他说在6月14号的投票中发生了大规模的选票作假。在第二轮决选中，阿卜杜拉普遍被外界看好，被视为有望接任总统卡尔扎伊。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的对手是前财政部长卡尼。本月初，阿卜杜拉表示他将抵制计票过程，因为独立计选举委员会没有能够解决他对选举舞弊的担忧问题。 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6月27号星期五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将敦促中国恢复与美方举行网络安全会议。美国财政部与中国草签了一份协议，以协助落实美国2010年一项旨在遏制海外逃税的联邦法律。中国网民扬言将美国驻华使馆前的街道命名为斯诺登路，以报复美国。香港法律界星期五发起黑衣沉默游行，抗议北京不久前发布的有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白皮书。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为实现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已经付出了可能付出的最高代价。这个目标于星期五实现，波罗申科在布鲁塞尔峰会上签署了这项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星期五早些时候，波罗申科称签署这项协议是历史性的，尽管这样做引起了莫斯科的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说，导致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的这项协议，迫使乌克兰人在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做出不自然的选择。他呼吁在乌克兰实现长期停火，作为乌克兰当局与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进行会谈的条件。围绕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产生的分歧，也被认为导致莫斯科并吞了乌克兰亲俄势力高涨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东部政府军和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乌克兰正式的停火协议于星期五到期，目击者说，数以千计的乌克兰人星期四傍晚开车带着随身物品在俄罗斯过境哨卡前排起长队，希望逃避乌克兰东部的暴力冲突。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五说，大约有11万人从乌克兰逃往俄罗斯，另有大约54000乌克兰人在境内流离失所。
俄罗斯星期四在距离乌克兰不远的伏尔加戈勒进行军事演习，演习距离乌克兰分离武装活跃的卢甘斯克大约400公里。两个前苏联国家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也参加了这次军事演习。乌克兰以前曾经参加过类似的军演，但这次没有收到邀请。演习主要内容包括侦察、后勤支援以及在陌生的各种地形条件下运送军事装备等训练。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宣布的单方面停火定于今天星期五晚上到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更多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7月3号至4号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在先访问朝鲜之后再访问韩国。习近平这次先行前往韩国，被认为是对朝鲜表示强烈不满的迹象。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方面美中关系。美国将敦促中国恢复与美方举行网络安全会议，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上个月起诉了5名中国军官，指控他们以网络黑客手段窃取美国公司商业秘密。中方随即终止了去年7月开始的美中网络安全对话。对这5名中国军官的起诉，是美国政府首次以网络黑客指控起诉具体外国官员。路透社指出，起诉中国军官的行动不仅使美中关系更加紧张，而且导致在中国营业的美国电讯企业遭遇新的麻烦。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对美联社表示，美国下个月将在北京举行美中安全和经济对话期间，要求恢复美中网络安全会议。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将出席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来关注伊拉克的局势。在伊拉克战场，逊尼派极端分子继续取得进展。分析人士说，伊拉克部分地区似乎正在崩溃。第一批美军顾问已经抵达伊拉克，帮助伊拉克政府抗击武装分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埃尔发来的报道。
伊拉克军队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巴格达西边一个村庄交火，武装分子已经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和约旦的边境地带扩大了控制范围，正在推进其夺取足够领土来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分析员肯尼斯·布拉克说，
这是一场内战，我们不是在内战边缘，我们不是在走向内战，内战就是这个样子。
在摩苏尔，圣战者们看来正在巩固控制权，他们在发放古兰经或指挥交通。叛乱分子已经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和北部。战争学研究所的伊拉克分析员埃哈迈德·阿里说，
这些都是在伊拉克部分地区国家政权可能崩溃的迹象，这很容易让人想起2004年，当时伊拉克政府对大片国土丧失了控制。
美国军方正在向那个区域运送一系列装备，以帮助伊拉克安全部队对抗伊犁国，每天进行数十次侦察飞行。数百名顾问中的首批人员正在抵达伊拉克市进行评估。一些分析人员说，需要美国空中力量来制止这些圣战者。前美国伊拉克特使保罗·布雷默说，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容忍这些恐怖分子占领其首都，特别是他们可能会再继续往南威胁那些神圣城市。
数千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发誓要保护那些圣地，正在巴格达游行。他们忠于势力强大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一位民兵组织成员说，他们的目的是保卫国家。
这次集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对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构成威胁。
现在有报道说，在伊犁国试图挑起宗派战争之际，教派暴力冲突日益增多，双方都有暴行。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员迈克尔·奥汉龙说，
我们必须假设立场温和人士、世俗主义人士、政治独立人士都是攻击目标，被刺杀，他们的财产被掠夺，这个国家在西部和北部基本上被瓦解了。
美国官员说，如果伊拉克要保持完整，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必须包括占少数人口的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埃哈迈德·阿里说，
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联邦制的安排，其中伊拉克逊尼派为主的地区将享有自主权，在伊拉克库尔德人为主的地区也同样。
专家们说，除非政治解决，否则将有一场漫长而且非常血腥的内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卿克里同中东和海湾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谈，讨论伊斯兰反政府武装迅速挺进后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一个自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夺取了伊拉克北部大部分地区，并威胁要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说，这个组织的野心可能并非局限于伊拉克，请听详细内容。
激进分子两个星期前开始猛烈进攻，他们所到之处，什叶派穆斯林惊恐万分，纷纷从激进分子控制的城镇逃离出来。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说，威胁并不仅限于这个区域。
毋庸置疑，遥远的威胁能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对我们的国家造成悲惨的结果。
克里敦促整个国际社会重点打击极端主义。他说，极端主义越来越跨越国界，伊拉克就是例证。
That's a new animal in a sense.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新兽。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从叙利亚迅速进入伊拉克，我们需要做出新的努力方式，并要求我们从战略上、情报搜集上、准备工作上、反应以及反应时间上、反应性质上来仔细思考。北约在这些方面一直做得非常有效。
克里说，北约成员国必须合作提高警惕，而不是建立永久的基地。伊犁由逊尼派穆斯林组成， 在萨达姆侯赛因执政时，逊尼派在伊拉克掌权。自从萨达姆倒台后，逊尼派抱怨受到什叶派穆斯林控制的新政府的压制，这个激进组织似乎也得到一些心怀不满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而且伊拉克库尔德人也觉得被巴格达的领导人出卖了。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国说，一个更团结的伊拉克能更有效地打击反政府武装，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不太可能。星期三，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对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都表示悲观。
I told the president that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happened.
我对奥巴马总统说，可能发生的最好的情况就是伊拉克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我怀疑这是否可能。要做成这件事，必须要派大军，迫使所有三方走到一起来。我认为军队不会这样做，那三方也不会同意。
佩雷斯说，整体而言，中东被恐惧所笼罩，导致一些国家分崩离析。他说，面对那里发生的流血，世界不能保持中立。伊拉克安全部队在组织兵力，阻止反政府武装的挺进，但是伊拉克军方尚未发起任何重大反攻。克里国务卿星期五前往沙特阿拉伯，与阿卜杜拉国王讨论有关局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我们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希望中国能遵循国际法，与有关国家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局势不断升级，中国采取在国际间被广泛认为是咄咄逼人的策略，与东南亚国家争夺海洋权之际，李显龙在6月24日星期二做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回答了记者和学者的提问。中国和越南目前正在就南中国海中国石油钻井平台问题紧张对峙，双方各自声称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菲律宾抗议中国在南中海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侵犯菲律宾权益。菲律宾已经将与中国的争端向联合国的一个仲裁庭提出仲裁要求，越南也表示将把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提交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主张就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磋商，反对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国际化，反对将有关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于是南中国海争端国际仲裁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问李显龙总理，他说东南亚国家联盟赞同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但中国已经表示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不适用，他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分歧？
我不认为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国际法不适用于这个问题。我想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早在有关国际法问世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为国际法不适用于其诞生之前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呢，权且认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从一个必须在一个国际体系中谋生存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绝对不能用强权就是有理的做法来解决争端。我认为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对国际法给予重视。
How disputes are resolved.
中国坚决表示，坚决反对将南中国海纠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和中国草签了一份协议，以协助落实美国2010年一项旨在遏制海外逃税的联邦法律《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 两国已经就协议条款达成一致，目前正在审议协议的细则，请听详细内容。
这项协议将帮助美国政府将复杂的监管计划付诸实施，同时避免干扰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商业交易。外国账务税务合规法案要求外国银行将有关美国公民所有的账户信息提交给美国国税局。根据美国和中国已经签订的互惠协议，中国将向美国政府提供美国公民金融账户信息，美国也会将中国公民的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这种信息报告制度存在巨大的困难。世界各地大约有80000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已经同意报告有关美国人的外国账户信息，但表示难以在7月1号的预定时间开始这么做。美国最近宣布，只要相关公司做出切实努力，美国在2014和2015两年不会严格执行法案中的多项要求。
白宫要求美国国会拨款5亿美元，用来装备和训练从叙利亚的温和派和反对派武装中挑选出来的成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星期四说，这笔钱还将用于保护叙利亚人民，稳定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海登说，在没有军事方案解决叙利亚危机之前，这笔款项是帮助叙利亚人民保卫自己免受阿萨德政权攻击的一个新措施。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美国必须回击正在叙利亚找藏身处的恐怖分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将每年6月26号定为关注酷刑受害人的救援工作和制止酷刑的日子。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院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6月26号国际日当天重提美国两大政党一致支持的酷刑受害人救援法案。史密斯议员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酷刑往往被用来惩罚政治反对派人士，或者作为一种野蛮的刑讯逼供手段。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酷刑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必须用一切必要和具备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受害人康复和尽最大可能的重新生活。史密斯强调，若是我们袖手旁观，让受害人继续遭受苦难，那么动用酷刑的人就胜利了。接下来，
利比亚警方说，身份不明的枪手开枪打死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布格吉斯。此前，他刚在利比亚星期三议会选举中投了票。袭击者在班加西的布格吉斯家中打死了他。布格吉斯的丈夫当时也在家里，目前他下落不明。布格吉斯是一名律师，他在2011年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在起义中被赶下台。布格吉斯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伊斯兰极端分子。卡扎菲被推翻后，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利比亚造成了混乱局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美国对残忍谋杀布格吉斯的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哈夫表示，布格吉斯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和真正的利比亚爱国者。印度南部的地区官员说，位于安德拉邦的印度天然气管理局的一条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造成14人死亡、15人受伤。星期五上午的爆炸引起大火，烧毁了附近村庄的民宅和店铺，目前还不清楚爆炸的原因。印度总理莫迪说，他对爆炸死难者的家人深表同情。莫迪在推特上写道，他已经要求石油部长和其他官员确保立即在爆炸现场展开救援。这个月早些时候，位于中部切蒂斯格尔邦的印度最大的国有钢铁厂发生有毒气体泄漏，导致6人死亡。德国政府取消了与美国威瑞森通讯公司签署的一项合同。这一举动的起因是美国情报系统合同公司诺登去年披露，美国政府对外国进行大规模秘密监听，其中包括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的监听。 与此同时，德国对国内通讯业和政府系统的通讯展开全面调整。路透社报道，德国政府在斯诺登事件爆发后曾要求与华盛顿讨论杜绝监听的问题，但未能如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在华盛顿以刘晓波命名中国使馆前的一条道路，引发中国官方强烈的反应。也有中国网民扬言要把美国驻华使馆前的街道命名为斯诺登路来报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决议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美国这是小人之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将美国的举动斥为抹黑中国和闹剧。
我不知道你对有关的报道你是怎么看的，你认为中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我看来，大家也都知道，刘晓波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被中国的司法机关依法判刑的罪犯。美国的一些人借所谓的人权和刘晓波案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毫无意义的炒作，无非就是想企图抹黑中国，那么我们认为这纯粹是一场闹剧而已。
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通过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路改名为刘晓波路，我们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依然有决心并保持警惕，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他说，即便这只是一个象征，但是象征也有力量。中国网民则扬言报复，有人建议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前的安家楼路改名为斯诺登路、本拉登路，一位名为两眼发直的网民甚至建议将北京朝阳区垃圾站更名为美国拨款委员会北京朝阳区分会，将每辆垃圾车上写一委员的名字。不过也有中国网民认为这是中国的光荣和中美友谊的象征。 Politex 发表评论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命名一条美国首都的大街，没准有一天会成为中美友谊的象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中国国内的消息。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星期四在律师的强烈要求下，在被关押地点会见了律师李方平和王宇。有关详情我们稍后为您报道。中国企业家陈光标在纽约高调宣传请客撒钱活动，如同一场娱乐加意识形态的个人秀，引来与会流浪汉的两极反应，一是对精美食物的赞美有加，二是对没有拿到陈光标承诺的$300的行为感到愤怒无比。不过号称中国亚洲首善的陈光标通过这一活动升级被认为是世界首善，让他感到乐在其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今天在纽约市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招待200纽约的无家可归者，餐厅的其余50座位的空间留给了涌入采访的大约80中外媒体。午餐的菜单是芝麻吞拿鱼蔬菜沙拉、牛排加甜点。精美的午餐让与会的无家可归者赞不绝口。从未上过类似高档餐厅的克雷格说，他感觉好极了。通过慈善组织介绍来出席午餐会的华人李先生为中国人自豪。
中国人有钱了啊，在外面站起来了，
中国的真面子啊，真光啊。
但与其说这是慈善活动，倒更像一场为媒体准备的混杂着娱乐与意识形态的秀。他唱，他变戏法，他让他赞助整容的天安门自焚者变身爱心女士，大批法轮功。
我任务员准备法轮功学校澎湃的心，投资阳光温暖。
他高唱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向每位流浪者赠送300美元，原本是陈光标此次活动的噱头之一，但与之合作的纽约市救助使命，根据其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的经验，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
But we didn't think that giving money to the homeless wa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so instead he's donating $90,000 to the New York City Rescue Mission.
虽然双方事先达成了不发现金的协议，但陈光标仍在午餐会上保证每位与会者都会得到300美元。五位流浪汉还被安排上台领了钱。这使得实际上领不到钱的绝大多数与会者最终爆发出了矛头对准美国救助机构的无比愤怒。一位无家可归者说，这钱对他很重要。
I have bills to pay, and that would really help me get above ground.
无奈的美方合作者梅斯被一顿炮轰后说，他很失望，但不惊讶。
It's some of it. It's the culture difference. It's the language difference. It's trying to nail this down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I got here today and realized I have no part in this program except the 3 minutes I'm up there. So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而陈光标告诉记者，他承诺的钱全部支付了，他尊重美国文化，尊重美国慈善组织的原则。虽然绝大多数流浪汉没有拿到钱，但陈光标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个名为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的组织将世界首善的奖状颁给了他。他对活动的成功非常满意，
我也非常的高兴，
对，
乐在其中。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代理律师吕方平和王宇星期四会见了伊利哈木。王宇律师26号在乌鲁木齐市告诉美国之音，他和李方平律师当天上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他们的当事人伊利哈木·土赫提。此前，李方平告诉朋友说，伊利哈木被关进看守所后，带了20多天脚镣，他还曾经绝食。他们会见时，伊利哈木身体看上去不错，但是他的体重却减少了16公斤。因为他们的会面，此前有关伊利哈木被秘密审判的消息看来是不真实的。在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海峡两岸的消息。在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首次到台湾访问之际，一批曾经参与太阳花学运运动、抗议两岸签署服贸协议的年轻人来到华盛顿，观摩和学习美国民主体制的运作，另一方面也了解美国政府对于台湾和两岸政策的立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等采访报道。
数十位参与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大学生和公民团体代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为台湾新生代领袖安排的培训计划，了解美国民主的运作，包括政府、国会、政党政治、选举、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操作实务，以及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和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国会山对培训学员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美国国会人士对台湾经济过于依赖中国的担忧，因此他提出台湾政策法，要求奥巴马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提供台湾经济与安全的支持。
By passing the Taiwan Policy Act.
如果我们能通过台湾政策法，美国可以发出信号，告诉台湾人民美国持续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并对区域盟友显示，美国没有失去在西太平洋对抗中国力量的决心。
台湾大学余信同学说，此次参加培训是因为他认为在台湾推动社会运动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学习。由于参与三一八占领立法院行动，担心家人受牵连，余同学不希望姓名被公开。
我主要就是来，就想要知道说是在美国的台湾人是怎么样在美国的国会跟政府之间做一些游说，那在就是可以怎么样干预，不能说干预美国政治，可以就是说可能去做一些游说，可以让他们更能帮助台湾内部政治得到一些更好的发展这样子。
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的谢义玄，为响应台北的抗议活动，3月30号曾经在东京组织台湾留学生的抗议活动，同时也是东京台湾留日同学会会长的谢义玄，对美国之音提到参加培训的收获。
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是就是有看到了美国的观点，美国在对两岸关系的观点的态度这样子。因为平常我们在讨论，特别是在台湾讨论两岸关系的时候，通常我们关注的议题只有在限制于两岸之间。那我觉得美国它身为它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常常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到说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是什么。
安排培训课程的是支持台湾自觉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高龙荣说，他们希望提供台湾新生代年轻人一个开眼界的机会，让他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台湾的问题。
我想最有用就是说开眼界，因为在台湾你看的就是说台湾那个政治那个政党运作有时候不太正常，那真的你在这边看这些说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们安排的课程不是说只有一个人讲，是有很多不同样的东西，怎么来美国的政治运作怎么做，他们新闻媒体怎么运作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去选举。像我们请一个奥巴马的那时候驻选的一个主要 manager 来讲这个问题，然后又跟国务院交换意见，然后听国务院的人对台湾在想什么。所以一方面就是说他们能够学一些东西，但另外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声音给美国的这个政要或者他们在这边不同单位的领导者听到一些台湾的声音。
3月18号，台湾大学生和公民团体发动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抗议他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在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时黑箱操作。这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行动激起了台湾社会对两岸签署协议的关注，多达50万民众呼应学生和公民团体的诉求，在3月30号走上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示威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黄哲、甄小英、魏之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法律界星期五发起黑衣沉默游行，抗议北京不久前发布的有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白皮书将法官和司法人员视为治港者，要求法官爱国爱港，这引起香港司法界的强烈反弹，很多人担心这会破坏香港司法独立。游行的发起人之一，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说， 白皮书中所讲的一些政策和原则大大的破坏了香港的司法制度，他们对香港的法治原则寸步不让。香港前大律师工会主席余若薇说，北京的白皮书等于重新解释基本法，里面很多内容令法律界人士感到担心。但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早前曾表示，白皮书绝无意图干预香港司法独立，反而重申了尊重一国两制的司法权及终审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来自俄罗斯的消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被吞并使周边邻国再次担心俄罗斯会威胁他们的安全。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开支和用于安全情报机构的预算最近几年大幅度上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尼缅佐夫不久前撰文说，如果详细研究一下俄罗斯的国家预算，就能明白目前围绕俄罗斯和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他认为，从这些公开的国家预算的数字的背后，可以发现普京政府的真实目标和当局目前的施政首选方向。尼缅佐夫把2011年到2014年这四年来俄罗斯国家预算用在各个领域的开支逐一列表排列之后得出结论，预算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是军事开支。四年来俄罗斯的军事开支增长幅度达 80%， 用在安全情报机构和警察方面的支出增长幅度达到 50%。 尼缅佐夫认为，军事、安全情报和警察开支大幅度增长以牺牲其他的领域为代价，俄罗斯用在教育领域的开支四年来减少了 30%， 卫生保健领域的开支减少了将近 25%， 而莫斯科中央政府给各个地区的财政资助减少幅度更大，达到 40%。2014年的退休金几乎没有增长，此外用在文化、体育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也都相应减少。同时也是反对派领袖的尼缅佐夫批评说，这样的国家预算显示当局在准备战争和加紧国内的政治迫害，普京政府为了奴役邻国和满足个人的愿望，使国家支付昂贵的代价。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分析认为，俄罗斯在世界军事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大幅上升，而美国却在下降。在普京执政的这些年中，俄罗斯在世界军事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从1999年时的 0.95% 上升到了2013年时的 4.94%， 美国的比重从2003年时的 14.8% 下降到了2013年时的 36.6%。 俄罗斯的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样在上升之中，从2008年时的 2.5% 上升到了2013年时的 3.2%。 全球信息公司 HIS 今年年初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的军事开支目前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3%。俄罗斯是排在美国和中国之后世界上军事开支第三多的国家。盖戴尔经济研究所不久前发表的报告认为，如果把退休军人的退休金、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改造拨款等项目也加进去的话，俄罗斯的国防开支目前能够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而且除了公开的部分之外，俄罗斯的军事开支还有很大一部分被列入到了秘密预算和绝密预算之中。盖戴尔经济研究所的岑巴尔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部分军事开支列入到秘密预算中，有的国家所占的比重要多一些，有的国家要少一些。他认为俄罗斯在这个方面应该改进。岑巴尔说，俄罗斯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俄罗斯有太多的军费被列入到了机密预算中，这其中其实有许多项目都可以撤掉机密字样的图章，当然这个问题最后还得取决于政治人物们的决定。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被吞并 使俄罗斯的许多周边邻国感到他们的安全再次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纷纷寻求北约提供更多的保护和帮助。在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削减军事预算的背景下，俄罗斯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自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担心。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普霍夫认为，俄罗斯增加军事开支是由于潜在的威胁增多，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潜在威胁要回应，同样需要应对北约撤军之后的阿富汗局势等等。普霍夫说，尽管西方大国削减军事预算，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多年里几乎没有在军事领域投入。他说，几年前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使用的坦克等武器还是苏军在阿富汗战场上使用的装备。其他一些俄罗斯学者也为增加军费辩解说，俄罗斯同邻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线，俄罗斯拥有辽阔的国土，这些都需要投资保卫。俄罗斯也需要更新各种军事基础设施，把过去的苏联式的军队改造成为更现代化的军队。但也有学者警告说，乌克兰危机可能使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北约爆发新的军备竞赛。盖达尔经济研究所的陈巴尔说，由于俄罗斯军工企业来不及更新改造，因此无法完成大量的俄军武器采购订单。俄罗斯有两年没有完成军事预算，没有花掉的钱都留给了今后几年，这等于军费在未来的几年被分散，因此不应该说俄罗斯的军事开支在大幅度增加。不过他怀疑，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俄罗斯是否有能力继续维持军事开支的增长。陈巴尔说，我不认为俄罗斯将会继续增加军事开支，这是由于没有增加的基础，因为俄罗斯同其他的许多国家一样，国家预算收入在减少，所以俄罗斯没有可能继续增加军费。但不管怎样，俄罗斯增加国防支出改造军队已经产生了效果。许多俄罗斯媒体记者都注意到，三个月前不带标志进入克里米亚的俄军特种部队都使用了新式的武器装备，甚至低级别的指挥官也配备了卫星定位和通讯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反驳说，俄罗斯军事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增长，他还指责美国的军事开支超过各国军事开支的总和。普京特别反问说，究竟是谁在推行侵略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把目光转向台海。台湾在野党立委质疑马政府在处理主权问题时碰到中国就自我矮化。不过执政党立委则认为，两岸关系有其特殊复杂性，不能和其他国家混为一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吴怡真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日前在借展日本的风波当中展现了捍卫主权的决心。不过三年前，也就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和中国合办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活动时，却出现自我矮化的情形。
开幕酒会的时候，因应这个中国的浙江省的书记赵宏柱他要来，我们却在发现他偷偷的在这个开幕酒会的这个山水合璧的这个图背板背景跟相关的字样里面100的阿拉伯数字不见了，中华民国建国100精彩100字样也不见了。好，那也就只有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故宫博物院的字样，那我们真的其实是还蛮遗憾的。
吴怡真委员质疑故宫在自己家里办活动，不知是受到了中国高官的压力，还是自己在面对中国高官的时候主动回避，拿掉了中华民国的相关图样。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本月借展日本231件文物的神品至宝展，因为日本方面在部分宣传海报和票券上没有印上国立两个字，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满，甚至扬言撤展。随后在日方的修正和道歉之下， 展览还是如期举行。不过，原本计划出席开展茶会的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则取消了有关行程。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的故宫赴日展出风波，台湾方面处理得非常好，最后还是圆满落幕。詹凯臣指出，两岸关系有其特殊复杂性，台湾也制定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处理主权的做法上，不能和其他国家混为一谈。
但是我们对中国大陆态度也是很强硬啊，像这一次他们讲说那个由中国全中国人民决定，我们就说一定要由台湾人民决定啊，所以我们有一直坚持我们的立场，但是有时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啊，我们还是要外交还是要柔软一点比较好。
詹凯臣还指出，两岸之间应该先搁置主权的争议。这对于双方正向的交流是比较务实的做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日前表示，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全中国人民决定，这番谈话引发了台湾朝野的不满。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福布斯》杂志专访时表示，台湾前途是高度敏感的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把中共传统的立场说出来，却不了解这对台湾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功课。此外，面对赴日文物展出的风波，台湾总统府曾经强调，国家主权高于文化交流，国家的尊严也绝对不能退让。马英九总统日前在国民党中常会指出，在野党和一些人士批评政府做法伤害台日关系，这种站在日本立场置国家尊严于不顾的心态非常要不得，应该予以谴责。他还说，这些人平常把爱台湾当口头禅，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毫无骨气，令人不齿。不过民进党方面则表示，故宫院长冯明珠去年赴北京故宫演讲的时候，对于被称为台北故宫院长也没有提出抗议。马政府在主权问题上对中国是卑躬屈膝，对日本则态度强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继续是两岸相关的报道。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五会见了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双方都发表了什么看法呢？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五早上搭乘高铁前往高雄，列车抵达左营站时，有许多包括台独和法轮功等抗议人士在场等候，大喊要他滚回中国大陆。现场也有支持民众大喊欢迎张志军，双方一度发生冲突，场面相当混乱。张志军在严密警察保护下离开高铁站。张志军抵达高雄后，首先参观了中都湿地，了解城市生态保育项目，随后就前往汉来巨蛋，和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进行众所瞩目的会晤。双方在进行大约半个小时的闭门会谈后，分别向媒体说明会谈内容。陈菊表示，他感谢张志军在他去年访问天津时热情招待，今天他到高雄也对他表示热忱欢迎。他说，两人谈到城市交流，他对张志军提出几点建议，包括增加大陆和高雄之间的航班，共同促进观光和农产渔品的销售。另外，他也肯定张志军希望多听台湾基层声音的意愿。他说，若干抗议和不同声音是台湾民主多元社会正常的一部分。他期待两岸聆听对方，理解差异。关于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在此之前表示台湾前途应由全中国人民决定，陈菊说，他对张志军表示国台办的发言朝野各界都不同意。陈菊说，
台湾是民主多元，我们对于台湾的主体性，大家都认为台湾2300万的人民对于台湾的主体性 珍惜，我们也希望这个部分应该给予理解跟尊重。
关于这点，张志军在会后对媒体表示，中国大陆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他说，
我们是知道台湾的民众非常珍惜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我们大陆也尊重台湾民众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
张志军说，希望进一步了解听取各方意见，欢迎台湾各界不论地域、党派、宗教都参与到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陈菊表示，这次他是以高雄市长身份和张志军会晤，会谈过程并没有谈到台独党纲的相关问题。下午，张志军参观了在2009年莫拉克风灾中受重创的小林村以及山岭区木瓜果园。佛光山师父和游客夹道欢迎前来参访的张志军，张志军也和星云法师进行意见交流并互赠纪念品。傍晚，张志军参访一所大学和学生座谈。晚间7:30，张志军将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进行茶叙。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延长了3天对亲俄分离分子的单方面停火。一些反叛分子已经表示，只要乌克兰军队遵守停火，他们也会。欧盟要求分离分子和他们在莫斯科的支持者采取行动，降低乌克兰东部危机的紧张程度，其中包括举行直接性的谈判，并允许一个欧盟小组核查停火的执行。乌克兰星期五与欧盟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经济协定，此举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扬言要报复。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表示，反叛力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实际上开放的边境地区的推进已经在这个地区造成了混乱。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贾尔巴星期五在沙特阿拉伯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反恐战争必须要大大加强，他要求美国和沙特增加援助。克里对贾尔巴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带，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的逊尼派极端分子的战斗中，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起着关键作用。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凡是以遭受埃博拉疫情打击的国家为邻的西部非洲国家都要做好准备，感染埃博拉致命病毒的旅行者有可能来到他们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医疗官员福尔本蒂星期五在日内瓦的一个记者会上说，科特迪瓦、马里、塞奈加尔、几内亚比绍的卫生官员应当提高警惕。自从埃博拉病毒2月份再次出现以来，已经有近400人死亡。数以千计的抗议者星期五在阿富汗首都举行游行，支持一名阿富汗总统候选人所称的在选举期间出现大规模舞弊的说法。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誓言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他说在6月14号的选票投票中发生了大规模的选票作假。玻利维亚现在有一个时钟的指针向左旋转，使之与左倾政府相匹配。玻利维亚议会本周改变了首都拉巴斯议会大厦上的时钟指针转向的方向，大厦时钟的指针向左旋转，而不是像一般的时钟那样向右旋转，时钟上的数字也做出相应的变化。官员们说，改变时钟为逆时针旋转的目的是恢复该国的本土性和彰显南半球的身份。玻利维亚外交部长乔克万卡解释说，因为玻利维亚在南半球，所以时钟的指针应当随着太阳转动的方向，而不是随着北半球太阳的相反方向运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见时钟的逆时针运转，反对派议员和首都的一些居民对此提出了批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america.org。 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